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教会公用本的203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1节到第17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待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天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读经到此，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
谢谢你今天的读经，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主洁净你的仆人，让他真实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流通的管子，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不只是感动讲的人预备信息，也感动听的人领受你的道，以致我们生命改变，被主的爱来激励，体会你的爱更多，更衷心来侍奉你，跟随你到底。把一下时间交托，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1到17节，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三月份背诵的经文，有这两节圣经，大家还记得吗？如果可以，我们一起背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来，1、2、3。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死而复活的主活。是的，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背诵这段经文。第二个原因就是刚刚过去是受难节，受难节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思想主的爱。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经历他的大能的拯救，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进入永生神儿子的国度。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可以享受主的慈爱眷顾，我们在国泰民安的新加坡宗教信仰自由，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环境，每个主都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充满平安喜乐的来和弟兄姐妹一起唱诗敬拜主祷告，在教会可以参加圣经课程，学习神的话，我们可以追求生命成长，我们在团契里面可以小组有一起的坦诚分享，彼此扶持鼓励，同心侍奉，为主做见证。那这都是圣徒相通，这都是在主里面极丰富的恩典，我们可以常常体会主的爱，于是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忠心服侍他。那过去这个星期是受难周，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尽量不要安排什么活动节目，尽可能安排时间亲近神，默想主的话语。所以在受难节，我们星期四晚上我们回到教会一起纪念主舍身流血的大爱，我们听到主的信息，思想主的爱。那我们在前天星期五早上，我们教会从9点到12点有默想祷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安静默想主耶稣受难的经文，或者在家里有孩子的和他们一起默想主的受难，那么我们体会主的爱更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我们一起反省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祷告。 因为平时我们都很忙碌，没有这个时间，很难有安静的环境或者平静的心来亲近主。所以接着受难节其实可以很好的一个体验，默想主的爱，想到主为我们死，我们为主做什么，主这样爱我们，我们爱他有多少，似乎我们爱主不够，不多不深。所以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不单单只是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就结束了完了，他真实是死了，但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使这些原本软弱灰心失望而害怕被犹太宗教领袖捉拿的这些门徒，当他们看到主复活之后呢，他们重新得力，他们刚强起来，继续的去到处传扬耶稣基督的复活，即使被捉拿被关在监牢里面，被宗教领袖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不能再传耶稣复活，他们还是大声的宣告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什么原因使到这些门徒在耶稣死了三天之后天翻地覆的异样改变，这么大奇妙的改变呢？毋庸置疑的就是他们亲眼看到复活的主，所以他们勇敢乐意去传扬见证复活的主。所以今天复活节我们感谢主已经复活了，如果耶稣死了像其他宗教的教主死了埋葬了，坟墓和尸骨还在的话，那如果主没有复活，门徒就被去传福音和做见证，就没有基督教信仰，也没有基督的教会，基督徒被每个星期天来敬拜神。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敬拜，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救主，耶稣不是教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我们不是糊里糊涂每个礼拜就是来这里一起敬拜一个没有生命气息的教主，而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救主。所以复活节让我们一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一起敬拜神，来向神感恩。那基督传福音不只是头脑上理性上从客观的事实到耶稣的空的坟墓，耶稣从死里复活，许多人都看见，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体会主的爱，生命奇妙的改变，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这样的一个经历虽然是主观的，不过呢，这也导致初期教会的门徒，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甘心乐意的去做见证，为主的福音勇敢摆上自己，义无反顾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所背诵的这段经文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因着基督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主要是提到人与神的关系，完全是神的恩典，人与神的和好完全是主的爱临到我们啊，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所做的见证。那么在十一节保罗提到说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那么其实他是连接到第十节啊，如果你看圣经第十节就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所报。那我们知道更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保罗是讲到基督在世上的日子不是长久的，好像地上的帐篷，对比天上神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天家，永存的房屋。所以在地上短暂的日子是劳苦叹息，但是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在基督最是礼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这段经文，基督徒因为认识主有宝贵的救恩，所以对死亡不再害怕，因为知道死的就是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可以坦然无惧，这是每一个神的人应该有的把握。感谢主，这就是基督教重要的信仰，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是每个人自己应该清楚与神的关系。那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分两点来看。第一大点就是保罗的癫狂和谨守。当讲到保罗的癫狂谨守的时候，我们先看到他对神的敬畏和他行事为人，他对神的敬畏和行事为人。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他就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所以劝人啊。这里说可畏不是说保罗指神是很对神的畏惧或者害怕，更是指他对神的一种敬畏，以激励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凡事尊主为大，忠心服侍主的一个荣耀主的生活。所以主不只是慈爱的，主也是圣洁公义的，叫人存敬畏的心。他现在这一赦免人的罪，将来他要审判活人死人，他不仅审判世界，他也要审判信徒。他是可爱的，但是他也是可畏的，要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所以保罗这里说，我们既然知道是主是可以是值得敬畏的，所以劝人。为什么劝人呢？当然一般上我们说劝人什么，劝人信耶稣啊，接受宝贵的救恩，这是很重要，因为人
得到宝贵救恩才能够有永生的盼望。那么啊，劝基督徒要遵守神的旨意，忠心侍奉他，这也是很重要。那究竟保罗在这里劝人什么呢？保罗提到说，我们知道主是我们应该敬畏的，那么劝人什么呢？其实保罗在这里主要是劝哥林多信徒相信他所传的福音，就是保罗劝他们相信保罗。因为如果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不相信保罗所传的道，离开保罗属灵的教导，转向那些传假道理的那些假师傅，这样这些哥林多信徒他们在灵性上一定受亏损。因此保罗的心很迫切，提到说神是可畏的，他践踏人的心，有一天我们就要在他面前受审判。那这是因为出于敬畏神。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他说，但我在上帝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心里面也是显明的。所以主是可畏的，因为主知道人的心，我们在他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也在你们心里面是显明的。这个显明就是保罗说他自己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情况，他的诚恳和信用，他怎么样光明磊落的服侍神，摆在他们面前，显明在神面前，也在他们当中，他们应该知道保罗是怎么样行事为人，值得哥林多信徒信他所传的福音、所讲的道。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的问题就是他们属于批评神的仆人，看重这个轻看那个，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明他的同工是存敬畏的心侍奉神，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提醒他们说侍奉神在主的教会也应该认真的看待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这里说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那在新一本圣经里面现代的中文一本是这样说，我们既然晓得怎么样敬畏主，就以此劝导人，上帝完全认识我们，我希望你们也从心里认识我保罗让他们从心里面去认识他，真正的去知道他，因为他们只是从外貌、从肉体人的看法来认识表面上认识保罗，不是很清楚保罗的为人，所以是他们怀疑保罗的职分，怀疑保罗侍奉的动机。因此保罗希望他们从心里去认识他，究竟我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我在你们当中是明显是显明的，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那保罗盼望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明白他的侍奉是清洁是纯正的，保罗不要让他们误会以为他是在推荐自己，为自己说好话。所以十二节他就说，我不是在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是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他就说那些哥林多信徒凭外貌认看人定人的好坏，保罗说你们不要从外貌表面上人的看法这样来看我，你们要真正从内心里面去认识我，去了解我。那从圣经里面我们真的知道保罗的外貌并不是很出众，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从保罗的外貌、神情、他的说话表达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哥林多信徒是被保罗的外貌吸引的，他不是一个斯文风度翩翩的一个绅士，也不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就有人批评保罗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看起来保罗就是一个粗犷的人，他有话就直说为了是教会，为了自己兄姐妹的好处。所以保罗是一个好像很粗犷的人不会让人羡慕。虽然如此，保罗说提醒他们说不要看我表面外貌来这样的看我。那很多时候这个社会也是很多有人以外貌看人，从人的外表、从人的装扮、身份、学问断定这个人的地位价值有时对有时不对，这也是很危险的。你看这个人穿得很端正，或者谈吐很优雅风趣，或者常常来参加聚会、参加圣经课程，你断定这个人是怎么样？一定是属灵的人，一定是很谦卑的人、忠实的人吗？有时对，有时可能会看错。所以不要凭外貌去判断人，要从内心去看人。所以保罗接下来就是说，我保罗是怎么样？我如果是癫狂是为做上帝，如果谨守是为你们。这里保罗说，如果我癫狂，癫狂的意思就好像一个人喝醉酒的一种大哭大闹或者狂喜的一种表现。那保罗积极侍奉迫切传福音，被人看起来好像是癫狂。保罗有这种极端的表现，他自己不否认。如果是癫狂，是为着上帝。 这里说癫狂，从另一方面理解，我们可以说非人看起来是很傻很笨，然而却是为了上帝。在保罗的工作侍奉里面，被人骂他是癫狂，他曾经在菲斯督大人面前见证耶稣基督，菲斯督大人就说说保罗你癫狂，你好像大有学问，你反而是癫狂的，一直在那边讲。那我们也知道说保罗工作侍奉的确是很拼命的，看起来好像有人觉得说不理解。那么他是法利赛人，他是为犹太教大发热心，他曾经在出名的律法师加玛列门下受教，他认真的严守旧约的律法，有很好的背景学问，他在犹太人中传讲律法大有作为，可以说前途是无可限量的。不过就在那一天，他向公会拿了文书，拿了权柄去捉拿基督徒，怎么知道在大马士路上遇到复活的主，从此他人生改变了，从一个极力反对耶稣复活迫害教会的犹太拉比，转变成为一个见证主复活热心传福音的外邦使徒。所以那些认识保罗身份背景的人，他看到保罗这样的转变，放弃法利赛人拥有的那种身份地位，这个人是不是很傻？他被自己的同胞或者家人可能会骂，这么好的前途不要，去信耶稣，去跟随拿撒勒人耶稣，到处传讲耶稣复活。保罗这里说，如果我健康是为了上帝，不是因为我傻，是上帝改变了我，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了。那的确有的人他们体会到神的恩神的爱，他们本来有很好的一个环境，人所羡慕的工作，大好前途，可能每个月五个数字的收入，但是他蒙召去读神学，做宣教士，回到教会做传道人，甚至在长老执事底下，似乎比原来的身份地位低，收入也不是很多，可能被家人亲友爱的同事外人看起来，哎，这么傻做什么？你在教会做一个基督徒就好了，为什么要去读神学？放弃你的工作，放弃大好前途，看起来真的很傻，值得吗？我曾经听到香港一个牧师提到一个年轻人的见证，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印度人，那么他父亲是巴基斯坦清真寺的领袖，所以这个年轻人自小就每天五次祷告，那么常常读可兰经，他跟随家族父亲的信仰，但是他心里觉得很空虚，不晓得人生活做事为什么。不过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他认识一个基督徒，送他一本圣经来看，向他传福音，后来他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上寻找世上的人，那么他也知道耶稣为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开始认真对待基督教信仰。不过他也知道如果他信耶稣就会和家庭发生冲突，家族不会接纳他，一定会反对，甚至会驱逐他，不过神来领导他，他勇敢接受耶稣做救主，他生命真的有了奇妙的改变，他不再惧怕，甚至后来父亲知道他信耶稣，很生气骂他，劝导他，希望挽回他，然后说如果你再信耶稣，宣布跟他脱离父子关系，严厉的警告他，他还是认定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仰。那么父亲严厉警告他说，如果他继续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会找人去杀他。那这个人年轻人他坚持信仰，最后他选择离开巴基斯坦，跑到别的地方，神一路引导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装备，后来他也做了传道人，最后他被神感动，看到香港有很多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他们信奉回教，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就到了香港，开始在上环设立一个福音中心，后来搬迁到湾仔。那个福音中心的运作很简单，主要是招待那些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同胞，跟他们一起唱一些诗歌，分享讨论一些信仰课题，还一起吃饭。他的父亲真的不放过他，派人来杀他，扰乱他的工作，所以有时候他感到局势很紧，他就必须跑到外地去躲避。那他需要常常留意，担心他侍奉的环境，因此他对太太说，如果有一天晚上你看不到我回家，可能我已经遭害了，不过不要为我悲伤，要继续的靠主刚强，因为他已经将他生命置之度外，献上给主。他祈求的是更多的自己的同胞，这些信奉回教和印度教的这些巴基斯坦人能够知道耶稣是真正的救主。所以在人看来，这个巴基斯坦青年人很傻，跟随耶稣因着信仰和父亲和家族闹翻，离乡背井，得不到亲友的谅解，失去一切，好像真的很傻不值得。但是他在神面前听从了主的话，实践主的大使命，向许多印度巴基斯坦同胞传福音，他们中间做了美好的见证，是神所喜悦的，有永恒的价值。 看起来是癫狂，但是为着上帝。保罗的同工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主的爱激励，为神工作大发热心，为救人的灵魂不顾恶劣的情况，人激烈的反对逼迫，在人看来仿佛是癫狂，当他们知道一切所做的时候是为着上帝，为着主，是主所喜悦的。其实耶稣也是这样，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主耶稣曾经为救人的灵魂看到很多人需要，在他们当中服侍，甚至连吃饭也没有功夫顾不得吃，结果被家人误会以为他癫狂的当一个人为主癫狂殷勤侍奉，有时被人不理解，这是可能的。保罗在人面前还是尽量谨守，因为他要让人明白他的侍奉行事为人是合宜的，不是常常被他们当作不正常。所以保罗说，如果谨守是为你们，侍奉神的人有时会面对一些选择，可能被人误解反对甚至攻击，不只是外面的人，包浆里面的人，甚至多年的同工，当你愿意继续走上神的道路，可能被人看起来很癫狂，当清楚知道神的托付神的带领，就毅然决然的跟随主道路。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看起来是癫狂是为着上帝，但是也有经受的时刻，主要是为着教会着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就提到他在他们当中的侍奉很坦然的，很显明的，虽然有时被人误会，但是保罗清楚知道这是主所喜悦的。然后第二点，保罗就提到他为什么委身，从那里得到力量来服侍神呢？从十四节到十七节，保罗说，我癫狂是为着上帝，如果谨守是为你们。所以保罗委身给主，他一生忠心侍奉主，因为主的爱激励他，所以他就说了，原来基督爱激励我们，因我们响应的激励众人时，众人就都死了。是因为主的爱激励，如果疯狂是为上帝的缘故，谨守侍奉不要太过激进，好像一直向前冲，是为你们哥林多信徒，因为你们不能明白。然后保罗为什么服侍主是这样的迫切积极，因为神的爱太大了，他被神的爱激励完全支配。当一个人得到新的生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那你是不是也盼望别人也一样和你一样得到宝贵的救恩？所以保罗一生有能力侍奉神，献上自己义无反顾，因为他被神的爱激励。所以在第十五节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这个激励是好像被推动着被紧紧的压着，似乎只是朝着一个方向走，因为基督的爱为我们死，为我们舍身流血，因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让神完起来支配我们，掌管我们的生命，不再为自己活。这是一个在基督有生命新造的人，委身基督的人自然会这样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宣教士里面，为人最熟悉的就是戴德生，他有一句名言最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说，假如我有千磅阴茎，中国人可以全数自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其实他还是有写说，不只是不是，他说不是中国，是为着基督。当然很多时候中国人就把后面那两句话删掉了，说不给绝对不留给中国，他是不留给基督，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当然他也真的是为着中国，为着基督，被主的爱激励，在中国人当中宣教建立内地会。所以他说这句名言让很多中国人感到羞愧不只是戴德生，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他曾孙、玄孙都是侍奉神。那为什么事情使到戴德生被激励，不辞劳苦，不畏艰难的到中国人当中传福音？有一则故事可以找到答案。因为有一次他的几位预备要到中国宣教的青年人在分享、在面谈的时候，就问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其中一个人就说这是主耶稣的大使命。另外一个人就说成千上万的人走向黑暗灭亡，没有基督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戴德生对他们说，你们的动机都是很好，只是我替你们担心，因为做宣教是开放布道传福音，当面对逼迫试炼来到的时候，你们这样的一些动机都不能支撑你们渡过难关。他说什么呢？唯有你知道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能够一生视死如归，才能够忠心服侍神道理。所以基督的爱激励戴德生和许许多多为主为福音摆上的人。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对主的爱无动于衷？他的爱似乎不能激励我们， 很多时候连起码的主日崇拜、参加聚会、祷告、读经，很多时候都好像感到挣扎、迟到、不愿意付代价。问题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思考的问题，是不是基督的爱没有激励我们？那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这个现代译本里面是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里说基督的爱支配着我们，因为我们明白一个人为众人死，也就是说众人都死了，是基督的爱支配着我们。另外当代圣经译本就说，因为基督的爱大大激励我们的心，而且控制了我们，所以基督的爱支配我们、控制我们。当一个人被基督的爱支配、被基督的爱控制、激励的时候，他已经不一样了，完全是让基督来掌管他生命。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有记载一次，耶稣走路要到雅鲁的家医治他的女儿。那么当时周围很多人跟着耶稣，那有一个患血瘤病的妇人也跟着其他人一起来摸耶稣的衣裳穗子。那耶稣立刻感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就转过来问门徒说，谁摸我？那门徒就说，这么多人拥挤你，这么多人拥挤，在拥挤的时候碰到难免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上班，你在上班时间你到地铁站，哇，不只是 地铁站外面拥挤，地铁车厢里面也很拥挤，所以碰到是难免的。所以保罗被基督的爱重重的包围，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向与人分享基督。主的爱既控制支配我们，今天我们人生被什么支配呢？有的人一生做牛做马，就是要赚更多的钱，有人为了供养房子、车子或者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早出晚归，很忙碌辛苦的工作。究竟活着是为什么？是什么支配控制着你和我？家庭、婚姻、孩子，还是更好的物质享受，无奈的工作生活？那保罗的人生是被基督的爱支配管理，他有爱，主的爱在他心里面，他活着就是为着基督，他愿意为基督摆上。今天你的生命是被什么控制？被什么掌管？那在这受难节期间，让我们一起思想主的爱，但愿我们被主的爱大大激励，使我们恢复初信主、跟随主那样的一份激情，对世上的灵魂有关心。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知道与人归主、个人布道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缺少动力，是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精力去做，缺少那种宣教的情感。看到周围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这些人走向黑暗灭亡，我们却没有积极的态度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为什么？我们好像缺乏一种激情、一种动力。我们需要被主的爱大大激励，激动我们重新有那份激情，对于世上的灵魂有一份关切的心。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是的，当我们知道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记得曾经在这个电视上看到一些慈善筹款，以前有圣战基金、总统慈善之夜这些筹款就邀请艺人上节目表演，甚至做一些危险的动作，冒生命的危险低头吻那个毒蛇的头，或者全身浸在冰块里面，让人看得很感动立刻就打一通电话去捐10块、50块作为慈善。其实这个可能只是一时的感动冲动，不能持久。有时打电话捐款不是为了有需要的人，是可能有中奖的机会或者有什么好处，打了电话也可能后悔。戴德森他们愿意撇下一切，离乡背井到中国，像许多人一样，许多神的仆人冲上街亡命道，他们至死忠心。他们不是一时的感动，是被主的爱激励，以致他们能够跟随主、侍奉主到底。因为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很多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挫折，我们就灰心气馁。所以侍奉主的人一定要知道说，基督为我做了什么，他为我死，以致我不断的被主的爱激励感动，可以坚持到底，忠心侍奉到底。所以基督为我做了什么呢？什么事情使到我能够这样的一种继续侍奉他呢？15节就说了，他替众人死，是将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换句话说，基督为我们死，为我舍命，他用重价买赎了我。所以基督不只是我的救主，我跟随他我得永生，他是我生命的主，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仆人，必须听命于他， 如果他要我去哪里传福音，我就真的应该不怕困难的去传，因为我是属于他，应该委身于他。这是基督徒看到一个见证。这个我们说毕大卫或者布莱特利，这个 David， 那么他是在美国印第安人红印第安人当中做宣教士。他24岁的时候就离开大学，然后不久他就跟一个牧师学习，预备做传道的工作。那么就在那一年24岁的时候，他被一个差会接纳成为宣教士，那么开始就到这个新泽西州那边的那个红衣第二人当中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个福音工作很不容易，他拼命努力传福音，但是印第安人对福音反应很冷淡，没有人愿意相信主，所以他有时很感到很孤军作战，得不到鼓励，所以有时很沮丧。不过始终相信依靠神，他说即使红印第安人要使红印第安人悔改呢，在人看来是真的不可能的，不过我看到神是凡事都能。然后他的生活很艰苦，他有时只是吃一点玉米之类的东西，他住在旷野，有时要走十几路才能够买到面包，不能多买，因为吃的时候可能已经发霉了。当时红印第安人他们散居在很多地方，所以他需要骑马，他需要骑马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有估计说侍奉的过程里面他提了至少有3000里的路。那有时他不小心掉在河里面，那有一次他的马跌断了腿，那么但是他离那个小镇还有30里的路，所以他只好自己步行走路。不过他在日记里面这样写，他说我一年来走过很多的路程，可是神没有给我一根骨头折断，那我受到任何灾害，我常常在旷野受寒冷饥饿，在丛林中有时走迷路，有时要在夜里赶路，在森林里躺一夜。他说感谢神还是保守了我。毕大卫他的身体不是很健壮，他一生辛劳工作度过，他就在这些印第安人当中来侍奉，饱受折磨。不过他在日记里面他这样说，我这样受苦是好的，叫我能够对世界和其他的事完全死心，专心在主的工作上。所以当时其实也有一些教会请他去做牧师，他可以过一些比较安静舒适的生活，不过他都推卸了，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所爱的这些所关心的红印第安人。那么就在1746年，毕大卫的身体开始衰落，他的日记也这样写说，我整夜冒冷汗，早上刻了很多血，全身不舒服，情绪也很低落。虽然如此，他第二天仍然拖着这个患病疲乏的身体骑上马去布道，一个月才回家。他就是这样一个为主摆上，因为他被主的爱激励来服侍神。有一个主人他在日记里面这样写，他说早上我的身体很软弱，不能祷，不能讲道，下午我只能讲罗马书14:7-8，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他说我情愿所做的一点点工作全都用在正确的态度上。他说主啊，我活着是为你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或活或死我总是主的人。所以大卫他经历了许多的这些死亡的诱惑，然而他也对神很渴慕，所以传福音热忱从来没有减退。他常常勉励人要舍己，他说我的天堂就是讨神喜悦，荣耀神，奉献一切给神，完全专业的为主的荣耀而活。如果我有1000个灵魂，只要他们有一点点价值，我要完全献上给神。他说虽然现在我在病中天天痛苦不已，我的一切安慰就是我能够为主工作多做一点点，不论是我讲的我写的或者做什么事。就在1747年，毕大卫安睡了，只有29岁，只做了5年的宣教士。然而他就在红印第安人当中影响了他们。那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是何等荣耀，他是为主倾倒他的一生，他的日记和传记感动了千万的基督徒，更加爱主，也激励许多人献身做宣教士，至死忠心。约翰卫斯理常常对一些传道人说，他说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用心去阅读毕大卫的一生，因为毕大卫他说只要那些红印第安人 一旦明白基督为他们死，他们现在是为基督活，毕大卫说我就可以放心离开了，就算没有把圣经其他的教导告诉他们，也不怕他们会走回头，因为他们真的是知道基督爱他们，基督激励他们，他们愿为基督而活。那今天我们对基督的爱是不是无动于衷？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他而活吗？那要为基督而活是怎么样呢？当我们说为基督而活，我们先想一想，我们做父母的这业劳碌就是为做孩子，希望他们长大才能够成家立业，有好的生活。做父母都是为着孩子，无论是面对什么困难都会忍耐坚强，工作劳苦，家务事做得多累也不埋怨，愿牺牲自己全心全意为着孩子，因为心里面有爱，爱的力量激励他，因为孩子好像为着孩子，真的一生就是为着孩子活，牺牲一点算不了什么。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主而活，我们是不是愿意早一点起身到教会敬拜，或者参与一些什么侍奉，为主活愿付出一些时间，更好的来服侍神。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愿意为自己活，愿意付出时间，我们金钱去进修学习，不断提升自己。那为基督而活，那我们摆上什么呢？那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说基督为我死，我被他的爱激励，所以我愿意付出为他而活，甘心的侍奉他，忠心到底。所以信耶稣不只是入教，加入教会改换一个敬拜的对象，必须清楚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以致我可以心甘情愿的称他为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那我们是不是真的体会到神的爱，感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而活。所以当一个人被主的爱激励，基督的爱抓住他，基督的爱进到他这个心里面，所以为主而活不再是应该会，而是一定会的。主的爱激励他一定会有回应，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多结果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下，今天我们为什么跟从主？信耶稣罪的赦免，蒙恩者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享受平安喜乐，加入教会成为会友。那在场的教友想过要做些什么吗？有这样的一段话，是自己的手甘心被世上的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的向内心涌流，遥望哥他上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这几句话是在献给无名传道者里面，我的弟兄里面这其中脍炙人口的几句话。这是中国非常资深的传道人卞银波弟兄60多年前的作品，成为许多基督徒的激励。他以自己的生命见证神的大能，他年轻的时候就信主，被神的爱激励热心侍奉，当时正是这本渡清中国，他看到许多被上帝兴起的年轻人，他们情愿放下自己到中国西北地区，进入这些穷乡僻壤然后先生在这些边疆少数民族的当中做无名的传道士。所以卞银波弟兄置身在其中，耳濡目染，他那颗敏锐的心，他常想念那些无名的传道者，为主摆上劳苦侍奉，为他们祷告。所以就在1948年，卞银波弟兄在大学毕业，他经过一番的内心挣扎，无名传道者的形象在他心里面越来越明显，上帝对他生命的呼召也越来越清晰，他在圣灵的感动带领之下，他献上自己，他也完成了这个完全不在他规划里面的这600多行的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其实原本有机会到英国爱丁堡大学修读更高的学位，但是他甘愿留在中国，当时人心惶惶的中国，来服侍神。所以当他写完这个无名传道者我的弟兄这个尝试之后呢，他就走上无名传道者的行列，到边界地区去做传道的工作。就像他诗里面这样写，他说你出发了，用微笑告别的书桌上你爱念过的书，用微笑告别的日记里你爱念过的梦想，用自己的自由选择了艰苦的战场。他说你出发了，那你把贫穷的行装背上肩膀，却想到了还该去看看年老的爹娘，你原本打算同样的用勇敢的微笑去告别他们， 但还未曾笑出来的时候呢，热泪却已经簌簌地流在脸上。他说，弟兄，你出发了，虽然经历了重重的艰险，但却没有一次折返，东征西战直到今天。那当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体会基督的爱，被基督的爱激励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能不为主而活。他知道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侍奉主真的是期许难行，很多的挑战、痛苦、眼泪，但是还是很喜乐的为主而活，甘心情愿的摆上。许多神的仆人都是如此，我们看保罗是如此，中国很多这些无名传道者都是愿意为主摆上一切。其实就像耶利米先知他这样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是你觉得是否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禁。当一个人被主的爱激励，好像火在他里面燃烧的时候，他不能不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基督他为我死，我就不再凭外貌认识基督。被基督爱激励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对主有正确的认识，不是凭外貌去认识。因为很多宗教极端的主义信徒，甚至这些邪教，他们都肯为他们信仰献上自己。就像一些宗教极端组织，这些恐怖分子为他们偷偏激的信仰，他对他们来说这是正确的，他们就策划这些恐怖活动袭击伤害人。他们以为这是为他们宗教牺牲壮烈的牺牲。那今天我们来认识耶稣，来教会不只是加入一个宗教，甚至也不是因为被 教会的领袖这个教会的领袖他讲到风格、个人的魅力、他才华出众或者他领导能力吸引就紧紧跟着。我们不是凭着外貌认基督，所以保罗他就是这样说，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他说他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那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以自己，他虽然曾经凭外貌认过基督，如今不再这样认他。保罗在这里这句话实际上是指他还没有悔改的时候，他对基督教的误解。因为犹太人的看法里面，钉在十字架上是被咒诅的所以他就凭着他自己的一些成见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他就迫害基督，所以他好像凭着外貌认基督。但是他现在说不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不再凭着外貌认基督，我们对基督应该有一个全新完整的认识。换句话说，让我们来信主的时候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他，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聚会，不只是跟着别人，不只是有人鼓励我，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是因为他为我做的这么多，我应该为他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时也会凭着外貌看人呢？有些人开始来教一听福音，信耶稣，他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圣贤，像孔子之类有道德规范很高尚的人。那可能也有人信耶稣，他把耶稣当作只是众多神明中的其中一个求告的对象。凭外貌有人开始来教会看耶稣，信耶稣认为耶稣很灵验看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耶稣能够医病赶鬼，这样的一些能力吸引人，或者听到某一些人的见证感动我们，这样去认识基督。凭外貌、凭表面的事情、肉体的事情，这样去认基督，对主的认识很有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当逼迫试探来临的时候，最后你会失望，因为你得不到好处，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按照你的想法去认识。所以因此保罗就说，我们已经在基督以前为信教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凭着过去的那种态度去认识一个信仰，而是真正的透过圣经、耶稣自己本身去认识他。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要对一个人很正确的认识，要怎么样去认识他？我们说去与他接近，去听其言观其行。那今天我们认识人真的是要多和他在一起，然后听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那今天我们花多少时间来听听耶稣，多少时间听他说话，多少时间观其行，耶稣喜欢什么我们知道吗？他恨恶什么我们知道吗？我们不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用心去认识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不是跟着别人 因此我们必须对基督有正确认识。保罗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教人，不像以前那样的糊里糊涂的，我们知道耶稣是谁，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直到我们才能够忠心到底跟随主。刚才我们提到无名的传道者辩驳弟兄，这个作者他一生跟随主，也到边缘的地区传兵，到各处忠心侍奉，即使后来他到了美国当中国开放，后来他就到了美国，他仍然到各处为主做传兵工作，忠心见证。虽然他高龄90岁，他还是积极的服侍神。有一次他接受远东福音广播访问，提到他的这个献给无名传道者我的弟兄这个尝试的时候，这个作品帮助许多传道人，替许多人献身侍奉。辩驳弟兄他很谦卑的说，他原本是要写给自己自我一个勉励，也希望说写的这些东西可以到边疆传道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诉说主的恩典，来奠定一起侍奉的心智。他本来只是想写一首短诗，但是没有想到在1948年10月的那个晚上，他一下笔就止不住，好像圣灵催逼他，眼泪不住的往下流。写到一半，他心里更清楚知道这不是写给自己的，是神的一个托付，所以他跟在神面前求神给他恩典力量。写完了以后，他觉得在神面前好像完成了一个神的托付。后来这首诗传出来，很多人认同，成为很多人的帮助，有人称赞做事的人。他心里非常恐惧担惊，他觉得自己不配，他在上的说，这些都是要荣耀归给神。宾波老弟兄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也写了另外一首诗卷，这是其中一个最后的路程。他说，虽然是老兵，仍旧是小兵，仍旧是出征的心情，仍旧是排位的战士，仍旧是你们的弟兄。60多年前立下这个心志，一步一脚印，丝毫不打折扣的走到90多岁高龄，宾波老弟兄还是这样的一个谦卑，不喜欢扬名，隐藏自己，不要人称赞，把荣耀归给神。正如他所写的诗歌，做一个无名的传道者，让我们敬佩，学习他做一个让神有名，让自己成为无名的传道者。宾波弟兄在今年2月14号安息主怀，享年93岁。据他身边的姐妹说，临终前他持续不断地为教会为弟兄姐妹祷告，祷告最后一句话说，奉我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几乎同时他心脏就减弱停止，然后安放天家，一生忠心侍奉主，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他没有到过经过任何神学院，没有博士学位，没有传道人牧师的头衔，但是世界各地的神学院教会都请他去讲道，去讲课，建立很多弟兄姐妹。所以他一生被主的爱激励，在风雨飘渺的生命侍奉当中活出主的爱，这样一个老前辈的榜样，真的值得我们来跟随来学习，激励我们。那神对每个人的呼召和感动不一样，有的人感动神，他要他全时间侍奉神，带他做福音的工作，到前线传福音、开荒布道。那有的人神引导他到后方奉献支持福音事工、海外差传，为全时间的传道人祷告。那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是为什么而活？让我们被主的爱激励，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主活，我们生命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有永恒的价值。愿主帮助我们，让主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最好的榜样，你来到这个世界，你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因为你爱我们，你不愿我们一人成人，你乃愿人都悔改，因此你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我们，跟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感谢你，千千万万的人因着信靠耶稣，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也因为你的爱，体会你的爱更多，被你的爱激励，他们愿意奉献自己，忠心服侍你。我们看到许多这些美好的见证，也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在观看，不只是在看这些伟人，看着我们的主耶稣， 让我们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让我们真的是被你的爱激励，来忠心跟随服侍你。天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